好的，好，今天是约书亚记导论啊。约书亚记是在摩西五经之后啊，我们大概用了1年的时间，300次的信息，我们从创世纪讲到生命记，然后我们今天进入约书亚记。我先讲约书亚记的大纲，约书亚记一共24章啊。约书亚记的纲要是比较简单的啊。约书亚记的纲要比较简单，一共分4部分，4大段啊。第一段是1到5章，第二段是6到12章，第三段是13到21章，第四段是22到24章。好，我先讲一下约书亚记的大纲，它一共分四段，24章一共分四段。第一段是1到5章啊。1到5章呢，基本上是这样一场伟大的征战预备。6到12章呢，是这个征战的过程。13到21章呢，是神要吩咐约书亚分地给以色列12支派。那么22到24章呢，是约书亚重申圣约。好，那么这个四大段，我分别用一个词啊，2个字的一个词来。第一段1到5章是这场战争的预备，那么这场预备呢，我用2个词，哪2个词呢？叫做过去，过去啊，不是回到过去的过去，是你们要过约旦河去啊，是这样一个过去，因为以色列人在之前他们一直徘徊着，不敢过约旦河啊，从12个探子报凶信开始，以色列全会众之所以得罪耶和华，就是他们不敢过约旦河。现在从约书亚记开始，他们要真正的跨过约旦河，进入神所要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所以1到5章是过去，那6到12章这样的一个征战的过程呢，当然就是得地，就6到12章就是要得这样的一片地图。这片地图从旷野啊。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所以6到12章是神吩咐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要去得地。那么在这个得地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击杀一切挡在他们面前、阻挡他们与耶和华为仇的敌人啊。所以这是6到12章的主题。13到21章的主题是分地，把地分给谁呢？分给以色列12支派，分给他们做什么呢？作为产业，所以就叫为业。这个业就是产业。这片土地是神分给他的儿女的，分给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是谁？是他的儿子。这片土地是属于谁的？属于耶和华的。所以13到21节。13章到21章是为业，22章到24章是再次的立约啊，我把它用个关键词就叫立约。所以整个约书亚记的四段大纲四段就叫过去得地为业，知道吗？前面3段就叫过去得地为业，最后是要立约，最后是要立约。很多人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啊。就是很多的人，我们如果把圣经整体把它分一分段落，都会认为创出立民生是一段。在犹太人的概念当中，他们都把创出立民生叫做律法书，把创出立民生作为摩西五经叫做律法书，叫做妥拉。然后读完创出立民生呢，好像就已经告一段落了。下面的约书亚记啊、士师记啊，像这些呢，都是连在一起来看到以色列人怎么在迦南地。来征战得胜啊！但是实际上，约书亚记是非常紧密的跟创出立民生连在一起的。你们先翻到约书亚记最后一段啊，我以约书亚记的最后一段，就是22到24章，约书亚再次与以色列人来立约的这一段。24章第一节，就是约书亚记最后一章第一节。 好，今天我们的就是我的正道的习惯都会要看很多的圣经，所以你们特别是孩子手上都要有圣经，而且我不会给你们太多的时间来翻圣经的。我假设你们是通读了3遍4遍以上的，所以翻圣经都应该很快啊，好吗？所以要跟上约书亚记24章第1节，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事件，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的面前。约书亚开始与以色列众支派招领以色列的长老、首领来干嘛？重申圣约，在哪里重申？事件是什么地方？好，翻到创世纪12章。所以在创世纪12章。耶和华才开始呼召亚伯兰。创世纪12章，当神呼召亚伯兰的之后，第6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押橡树，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这时候，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这是亚伯兰第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离开哈兰之后，耶和华第一次向亚伯兰显现，在哪里显现？就在示剑。在世界向亚伯兰显现，说什么话？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就在哪里？就在世界，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如果你要把我现在所讲过的从创世纪以来的圣经，如果要把它分一个段，就分两大段。第一段就是创世纪1到11章，第二段就是创世纪12章到约书亚记。24章，从事件到事件，懂吗？从事件到事件，从亚伯兰到约书亚，从神与亚伯拉罕、亚伯兰所立的约，到他现在这个约的成就，约书亚记结束之后，神带领他的百姓在整个迦南地得地为业。所以圣经是一个整体。上帝的旨意从来都是不会中间有脱节的。好，这是我跟大家简要分享约书亚记的大纲。约书亚记的大纲，它不是一个交叉结构，它是一个递进结构，因为它是一个事情，所以你要过去得地为业，并且在那个地方，在那个你所得为业的那个新的地方，再次与耶和华来立约。明白吗？它是个一件事情。这个大纲，约书亚记的大纲很清楚。24章一共分4大段：过去、得地、为业、立约。然后它是一件事情的各个阶段。好，今天正道经文，约书亚记第1章1到9节，古伯弟兄读一下。
好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感谢主，好，谢谢古伯弟兄啊，读了一下约书亚记第1章1到9节，这是今天的正道经文。好，前面第一部分我跟大家讲了约书亚全书24章的大纲，然后我今天下面我用比较短的时间 过一下《约书亚记》第一章这个1到9节的文本的含义。这个1到9节经文非常短，但是它基本上是整个《约书亚记》的题眼啊，后面所发生的所有的内容，基本上都要以这个1到9节耶和华的话语为一个前提。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摩西死在山上，没有进迦南地。申命记结束，我们做了摩西一生的一个总结。摩西是谁？是神人。摩西是谁？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是会死的。摩西是会死的，他死在那里，没有过约旦河。但是耶和华的旨意是不会停止的。所以等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一死，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晓谕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最常用的特别的含义，就是在于耶和华对他的仆人的说话。晓谕就是命令，晓谕就是启示，晓谕就是吩咐，晓谕就是应许。耶和华向谁说话呢？约书亚的身份是什么呢？叫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嫩代表着约书亚出生在哪里，他的父亲是谁？他是哪个支派的？摩西的帮手意味着约书亚原来在以色列众百姓当中，他的职分到底是什么？所以神开始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对他说什么呢？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再次强调，我摩西是谁？是我的仆人。但是我的仆人摩西现在死了，但是现在 now 现在你要起来。我再讲一遍，上帝的仆人一茬又一茬。今天上帝使用张三，明天上帝使用李四，完成他旨意当中的某一个部分。你要么顺服他的旨意去行，你如果不顺服他的旨意去行，神照样兴起其他的人去行。但神的旨意从来不会停顿的，上帝的旨意是不会落空的。所以神对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但是现在你要起来了，你要从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现在你要变成耶和华的仆人。现在我拣选你了，现在我呼召你了，现在我命令你要怎么样起来？起来的反义词就是什么？躺下睡觉。你们的属灵的情况常常都是躺下睡觉。”如同约拿一样，躺在那里，风浪起来，你们都不知道要起来。但是神命令约书亚说：“你要起来，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要怎么样过这约旦河？约旦河一定要过去，然后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哈，这里有四个关键的字啊。神对约书亚说：“凡你要过约旦河，进去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但是你的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按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把摩西的话应许谁的话？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把这个四个字划出来，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待会我会再来讲。然后从旷野到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要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因为神与你同在，就如同必无一人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一样。所以，约书亚也成为神人，也成为耶和华的仆人。当旧约称呼摩西叫做神人，耶和华的仆人。在新约，凡属耶稣基督的，都是圣徒和耶稣基督的仆人，一模一样的意思。所以在我们的面前，在摩西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摩西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摩西代表耶和华；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约书亚面前站立得住，因为约书亚代表耶和华。同样，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你们代表基督。只是教会把这样的权柄、能力通通失去了， 因为你只代表本教会，你只代表我的家，你只代表我的儿女，你根本不代表基督向这个世界说话。你没有成为这个基督的使徒，使徒是什么？使者，也基督的见证人，就是基督的使者。所以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得住，不是指约书亚的，一定要这个句话不是指约书亚的在这个战争当中的得胜100%的胜率，而是指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约书亚面前站得住，因为约书亚是被耶和华所拣选并且赋予权柄的，他是奉耶和华的命令去征服迦南地的，所以没有人可以在他面前站得住，所以后面才会跟着说第五节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看到没有？第六节和第三节，看到吗？前面第三节说这个地是我应许摩西赐给他们的，等到第六节说这个地是我应许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啊，为什么？待会讲，你们注意这里的，我待会会跟你们再做总结。我现在提醒你们这些。你在读经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地方。如果你读不出来，就说明你读经完全是不仔细的，没有过脑子的。因为它很明显，第三节和第六节是做一个对比的，而且第三节用的话跟第六节用的话是完全不同的，这里面深有含义。然后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让你昼夜思想，好使你可以谨守遵行这书上一切的话。如此，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再次强调，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在这一段当中。非常清楚的，你可以看到1到9节的核心词是什么？核心词是什么？刚强壮胆。这是耶和华分三次反复吩咐小谕约书亚的，就是你当刚强壮胆。今天的正道的题目就是你当刚强壮胆。好，我们来看。神为什么要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换句话说，约书亚因为什么他可以刚强壮胆？我如果讲到这里，你们听到吗？讲今天你们听一个牧师讲到这里啊，然后我说约书亚，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然后我讲到这里，我就可以马上把圣经合起来了，你们明白吗？如果按照你们所在的那些教会的讲道的风格，这时候我就可以把圣经合起来，圣经我已经讲完了，下面就是应用了。然后我就可以告诉你听，你的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苦难，遇到很多的祸患，遇到很多的试探，你都要刚强壮胆。这些就是现代的道，就是这样的。他所讲的东西跟圣经完全没有关系。你现在要做的是跟着我 focus 在这个1到9节，你就透过这个1到9节，你要找出来约书亚为什么可以并且应该刚强壮胆。三个原因，这些原因都在文本当中。这就是我不断的跟你们说的，你对圣经的理解不能脱离文本。不然你就根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第一点，约书亚为什么他可以并且应该刚强壮胆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点，因为经历，因为约书亚的过去的经历。好，你们知道约书亚经历了什么吗？请问约书亚有没有在埃及为过奴？有，是吗？现在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在埃及为过奴的人是不多的，上代的人都倒闭了，摩西、亚伦都死了。约书亚是在埃及为过奴的，他做奴隶多长时间不知道，但是当约书亚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一定不是小孩，他是成年人，至少是青年。他是为过奴的，然后他亲身见证、亲眼看见，并且经历上帝用大能的手、用石灾 击打埃及全地和埃及法老，要将以色列人什么呀？带领脱离埃及。约书亚在埃及为过奴，约书亚亲眼看见过石灾，约书亚亲口尝过逾越节羔羊的味道。然后约书亚过过红海没有？他踏入红海，走干地，过红海，回头一望，红海将法老淹没。你们一定要明白，基督教的信仰从来都不可能是空中楼阁的，基督教的信仰一定是实实在在的经历。不过不要跟我谈什么知识、头脑当中的认识，这些东西根本都没有用。不要谈什么意象、异梦，这些东西根本都没有用，它是实际的经历。所以，当神小谕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的头脑当中是可以回顾这一切的。这一切是他实实在在的经历。他在埃及为奴，他挨过法老的皮鞭，他看过上帝击杀法老的长子，他过过红海，他经过旷野，他吃过玛拿，喝过磐石出的水，对吗？这一切是约书亚作为那200多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所经历的。但是约书亚还有特别的经历，可能你们之前在读。
没声音。
听到吗？听到吗？
听得到。
哎，刚才怎么突然之间没声音？我不知道啊。OK，好，不用去管它。好，我刚才讲到的约书亚前面的在埃及为奴，约书亚怎么样的在埃及看到上帝伸出大能的手拯救他的百姓，约书亚怎么样过红海进旷野，这些是别人也都经历的，但是约书亚身上有非常特别的经历。两件事情，可能之前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指出来，你就不会在意。出埃及记24章，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到山上来，到我这里来领取什么法板？领取法板上面说我要命令以色列百姓遵守的律法，去教训他的百姓去遵行。这时候亚伦是不能上山的，以色列十二位长老24位长老是不能够上山的，只有一个人陪着摩西上山。”所以约束。换句话说，当摩西在西乃山顶40天领受上帝律法的时候，他身边是有一个人的，谁？约束亚。知道为什么吗？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圣经的原则，见证人必须是2个以上的。约束亚在那个地方是作为见证的，见证什么？这个律法是上帝写的，不是摩西写的。亚伦都没有上去，再出埃及，这个你们事后去翻24章13节，亚伦都没有上去，但是神吩咐摩西带约书亚上去，所以约书亚有个特别的经历，什么经历？他在西乃山上与摩西一同领受律法，他与摩西一同亲眼看到这个石板上的律法是上帝伸出他的指头来写的，这是第一。第二，出埃及记30章。在出埃及记的三十章啊，在出埃及记的33章，当时33章11节啊，这你们这个不是重要的，我就不读这节了，你们事后去看。在出埃及记33章11节，会幕还没有完全竖立起来之前，就会幕还没有造好，还没有完全竖立起来之前，在以色列营中是有个临时会幕的。这个临时会幕，摩西照样在这个临时的会幕当中。在耶和华面前领受吩咐，那么出埃及记33章11节非常明确的讲到，约书亚就是那个看守会幕的人，看守这个临时的会幕的人，因为当时祭司还没有案例，会幕还没有被竖立起来，这些就是约书亚作为摩西的帮手，他与摩西同工的地方。 当然，更加重要的经历，约书亚经历了什么？他是十二探子当中的一员，对吧？他是十二探子当中的一员，他是自己进到了迦南地，看到了亚拿族人，看到他们如同巨人，看我们如蚱蜢一样。但是他回来，透过这个事业，胜过这个事业，宣告我们必定得胜。我问你，约书亚为什么要刚强壮胆？一是他的经历，明白吗？你若没有经历，我待会还会讲。你若没有在基督里的这样的经历，你不要谈什么刚强壮胆。你没有刚强，不会有壮胆，那些都是从人的血气当中出来的。所以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经历，但是还要因着这个经历，他持守应许。所以刚才这个书当中，你们有没有？我在刚才在文本解读当中，3节和6节有个非常大的不同。神对约书亚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以色列百姓，是按着我对摩西应许的话。”这是什么？摩西之约。第6节说，这个地方百姓必定承受那地为业，是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的地。这是什么？亚伯拉罕之约。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12章，神第一次跟亚伯拉罕来立约。你们凡是从创世纪灵修到现在，你们现在也可以马上反映出来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是什么？这个问题我问了很多遍了，你们如果这个问题还不能马上回答出来，那就。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是什么？亚伯拉罕之约应许的是什么？国度的应许，对吗？亚伯拉罕之约应许的是什么？国度的应许。所以君王要从你而出，所以你要承受地土，所以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凯变的是国度需要有君王、地土、后裔。然后摩西之约的核心是什么？律法。好，现在这四样东西，君王。地土后裔加上律法就是什么？就是什么？耶，怎么还搞不清？君王、地土、后裔加上律法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国度。因为上帝的国度的定义是什么？就是神带领他的百姓，神做王带领他的百姓，在神的地土，用神的命令、律法管制、治理他们，让他们得福。这就是神的国。明白没？你现在知道亚伯拉罕之约跟摩西之约的中间的这样一个关联吗？所以现在约书亚是站在什么的背景下？约书亚是站在神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神也在摩西之约的应许的背景下，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得地为业。所以他要刚强壮胆，这是第一个原因。我刚才讲的是约书亚要刚强壮胆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经历，因为他持守的约定。第二个原因，回到书中去看，知道吗？我不会脱离文本，跟你们来随意发挥来解经的。书中第7节，1章7节说：“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你凭什么刚强壮胆？是凭你约书亚力大无穷吗？是凭你足智多谋如同诸葛亮吗？你凭什么刚强壮胆？是你手下的兵强马壮吗？不是，是因为你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才让你随便到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个律法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不可离开你的心，并且要遵行，使你凡事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为什么约书亚可以刚强壮胆？因为很简单，律法在他的心里，他可以遵行律法，他也应该遵行律法。不偏左右，这是他的力量之所在，明白吗？这是以色列百姓的核心的力量之所在，就是在于耶和华的律例典章，神赐给他们，并且命令他们在这个事情上不偏左右。约书亚作为首领，作为这时候耶和华所兴起来的牧人，代替摩西率领以色列百姓，他就是王。他需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不偏左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第5节和第9节都讲到什么？
为什么约书亚可以刚强壮胆？因为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第九节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些仇敌。不要惊慌，你下面的人不听，你的以色列的百姓悖逆，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什么叫做同在？在这个约书亚记的1章5节当中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们读到这个话，读到这个8个字吧，不必。读到这个6个字，不撇下，不丢弃，你心里什么感受？你心里想到什么？你心里想到什么？你想到你父母对你说的吗？孩子，我们永远爱你，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是爱你的，我们不会撇下你，不会丢弃你。你想到什么？你想到在婚礼的时候，你的丈夫对你的誓言吗？我必不撇下你，必不丢弃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吗？你这里要透过这6个字想到另外6个字，知道？什么叫做不撇下、不丢弃？知道？当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必不丢弃你”的时候，神就是在向约书亚，就是告诉给约书亚听：“我必定带领你，并且必定掌管。”很多时候，你读到这种神与我同在的时候，就容易进到这种神秘主义里面去，特别是很多女性觉得好像上帝把你拥入怀中一样，这些都是你错误的感觉，这些都是人本的。神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无论往哪里走，我都与你同在，我必定带领你，必定掌管你。你偏左，我就把你打到进。归入正途，你偏右，我又管教你到鼻青脸肿，归入正途，这就叫做神必与我们同在。这个在我们日常的经验当中，你看我刚才举了哪2个例子？我刚才举的是父母对儿女，因为你们一天到晚在嘴巴上面对你的孩子讲所谓的无条件的爱，无论你怎么样，我都爱你，所以我不会撇下你，不会丢弃你，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对的。你的话当中会讲，你的丈夫，一个丈夫，娶一个妻子，那肯定是无论富有贫穷，对吧？无论健康是疾病，我们都不会撇下你，丢弃你。但是你知道这个不对应的关系，我刚才特意没有讲第三种，而且第三种是最应该我马上应该要想到的，但是这因为这个在大部分你们的成长经历当中毫无经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就是大部分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你们这方面的经验都是空白。这是什么？什么叫做我必与你同在？什么叫做我不撇下不丢弃你？什么叫做必定带领必定掌管？就是我请问，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一天，在你幼年的时候，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权柄、最重要的权威，你的父亲？跟你四目相对，告诉你听，你这一生需要走正路，不能偏离左右。他毕竟会带领你，直到你成年之前，不撇下你，不放弃你，必定用神的话语来带领你。为什么我说大部分人没有这样的经验？因为你们的父亲都不在位。因为你们的父亲只是赚钱的机器，只会对你的孩子说：“爸爸一定会为你鞠躬尽瘁，做你最喜欢吃的，给你最喜欢喝的。”所以，大部分的中国人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从来没有这些方面的经历，从来没有在他幼年的时候，一个人告诉他听，在人身上最重要的不是吃好、喝好、玩好，而是做正确的事情。这就是神对约书亚所说的“我必与你同在”的含义。所以约书亚应该刚强壮胆，基于这3点原因，基于他的经历，基于他所持守的应许，基于他要遵守的律法，基于上帝与他时刻的同在。所以当约书亚过约旦河进迦南， 他仍然知道神是与我同在，神必定带领我。不仅从约书亚的约书亚自己的角度，他需要顺从遵行神的带领，但是他也知道自己若走偏，上帝必定管教。好，那么这样刚强壮胆的结果是什么呢？神吩咐约书亚，命令他说你要刚强壮胆，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刚才讲的，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结果就是你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会赐给你，这就是结果。约书亚就被神所使用，尽到他自己应该尽的本分。约书亚也是会死的，约书亚就最后就是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死了，耶和华必定兴起另外的人起来带领他的百姓。好，所以这是我今天跟你们讲的约书亚当刚强壮胆。但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到这里我就可以马上把圣经合上，然后说现在我们来谈谈你们的生活。你们现在怎么在疾病当中刚强吗？怎么在困顿当中壮胆吗？怎么在逼迫当中毫无畏惧吗？根本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从旧约跳到新约，你要明白在新约当中什么叫做刚强壮胆，在耶稣基督的百姓当中什么叫做刚强壮胆。以弗所书第三章，好，这是圣经你要翻的啊，这是重要的一个经文。以弗所书第三章14到21节，以弗所书一二三章和四五六啊，分成两大部分。四五六是保罗讲到福音的应用，一二三章是保罗阐述福音的真理，而第三章最后一段14到21节是保罗对所有他前面所阐述的真理的最后的总结，也是最后的祷告。这段经文是以弗所书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经文，交叉结构就是放在中心的。保罗说什么？因此我在父的面前屈膝祷告。保罗要为弟兄姊妹祷告，为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祷告，为看到这个书信的基督里的百姓祷告。保罗祷告什么呢？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然后保罗要开始祈求，保罗祈求什么呢？我把16节到21节我先把它读一下啊，求他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你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是在保罗书信当中，在新约的书信当中非常重要的祷告词之一。保罗求的是什么？保罗也求你们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这个意思跟前面约书亚是一模一样的。保罗祈求你们要刚强起来，但是我问你们，在这段保罗的祷告当中，你们应该，我们应该刚强起来的原因是什么？你刚才记在本子上的是什么？是约书亚要刚强起来的原因，因为约书亚的经历。那么约书亚经历了什么？埃及为奴。约书亚经历了什么？过红海进旷野。约书亚经历了什么？上山领受律法。约书亚经历了什么？被神试验站立得住。我们经历了什么？约书亚为什么要刚强壮胆？因为他持守应许之约。什么约？亚伯拉罕之约到摩西之约。我们持守什么约？约书亚为什么要刚强壮胆？因为他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不偏左右，神就让他凡事顺利。我们要遵行什么？约书亚要刚强壮胆的原因是神必与他时时刻刻的同在，必不撇下，必不离弃他，必带领和掌管他。我们要听我们神是怎么与我们同在的， 这节经文为什么重要啊？就是我现在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为什么重要？那基本上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中的核心。这段的语句从16节到17节，现在你们 focus 在这段的3章16节到17节。16节到17节这段话呢，弟兄姊妹是可以把它背下来的。背诵经文，并不是因为经文有什么大的能力，我把它当成某种咒语来随时得到帮助。背诵经文是可以帮助你常常的默想这些经文当中的含义。好，现在你 focus 在16节到17节，16节到17节的中间叫做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但是有没有发现，它跟前面的约书亚记，神命令约书亚要刚强起来，有什么区别？我给你们30秒钟，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看不出来吗？前面约书亚记神说什么？你当刚强壮胆。这里讲的是什么？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两个是一个含义吗？前面是神命令约书亚，你应当刚强，那是一种命令，你要去执行。但是这里是什么？这里不仅是个命令，这里在强调的是神要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不是你自己让自己刚强起来，而是神要叫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是个重要的不同，是神让你心里面刚强起来。那么，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刚强起来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之上呢？好，这段话非常重要。你看它前面16节前面是什么？求他，这个他是指谁？是耶稣基督吗？不是，他是我们的天，在天上的父。求父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求父安着他丰盛的荣耀。按照他丰盛的、荣耀的旨意，借着圣灵，叫你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但是后半句17节说什么？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所以这段话非常宝贵。现在我把16节和17节上半句把它调换一下句式，就会更加清楚了。他在讲什么？保罗在求父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从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看得懂吗？圣父因着他丰盛的荣耀，就是圣父因着他远超过我们公义。良善的荣耀的旨意，为了他的荣耀，他借着圣灵的工作，让基督他的儿子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住在我们心里，然后使我们的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换句话说，在这里保罗强调的跟前面约书亚是不一样的，前面是神耶和华命令约书亚你要刚强。这里是保罗提醒以弗所说的弟兄姊妹，你们若是在基督里，若基督因着信在你们里面，你们必定会刚强起来。你们的心里面一定会刚强起来，而你们的心里面刚强起来的基础，是因为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心里面可以刚强起来的基础，因为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让你与基督联合。你可以在心里面刚强起来的基础， 是因为以因着与基督联合，以及与基督同死。你可以把前面约书亚记第一章上帝命令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的含义，把它理解为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不要胆怯，不要什么，不要有那种失败感，不要退缩。但是在这里不是在讲这些。这里的刚强起来根本不是勇敢，这里不是胆子大。保罗是在这里向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透过前面一到三章的福音，他在总结，因着福音的大能，你们都会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着福音的大能，因着圣父按照自己荣耀的旨意，按照圣灵的工作，你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如今竟与基督一同活过，耶稣基督因着信心，本乎上帝的恩典，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已经住在我们心里。然后你当刚强起来。我问你们，刚强的反义词是什么？很好，刚强的反义词在新约就是软弱。软弱是指什么？我在讲到更多前书的时候，我跟你们分享过软弱的定义。圣经当中软弱直译就是肉体上有病，就是因着某种疾病有所不能行的。比如说我脚瘸了，所以我不能行走；我眼睛瞎了，所以我不能看见。这就叫做软弱，它的反义词就叫刚强。软弱是指有所不能行，刚强是指有所能行，有所当行。所以，请告诉给我听，这里的刚强。不是指勇敢，是指什么？哎，看经文呢。这里的刚强不是指勇敢，是指什么？不是指你们面对仇敌的时候不要吓得腿卡哆嗦，是指什么？上下文看呀。16节已经讲完了吗？没有呀。16节已经讲完了吗？没有，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你们心里力量就刚强起来，就可以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什么叫做刚强？就是你能够按照基督的爱，这样一种有根有基的爱。去活出来。为什么基督的爱在你里面有根有基？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面。而基督的爱的特征是什么？翻过来18节、19节，基督的爱的特征是什么？基督的爱的特征是什么？长阔高深。基督的爱的特征是什么？过于人所能测的。基督的爱的特征是长阔高深的意思，就是那个爱的标准、爱的程度，完全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什么叫做过于我们基督的爱过于我们所测度？不仅那个爱的标准、爱的程度非我们所想象，那个爱的目的也非你所想象。这叫做有根有基，这叫做心里的力量，要把它刚强起来。换句话说，刚强的反义词就是软弱。软弱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去爱，你生了病了，生了什么病？不能爱。为什么不能爱？因为你与基督没有关系。因为你与基督没有关系，所以你不能爱。你既不能明白，不能经历基督的爱，也无法活出基督的爱，因为你心中是软弱的。这个心中的软弱，就像刚才讲的，你的腿断了，所以你不能行走；腿若不接起来，不能行走；眼睛瞎了，眼睛若不打开来，看不见的；耳朵聋了，耳朵若不打开，是听不见的。所以保罗说：“奥秘在哪里？奥秘是父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 好，但是没有结束。为什么这段经文那么伟大？知道吗？这段经文我跟你们讲，是整个新约如果排名前三位祷告词最重要的，至少排进前三。前两名是主耶稣基督祷告，主祷文和约翰福音17章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下面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以弗所书这段祷告。结束了吗？没有结束。我们刚才讲的是心理刚强状态，心的力量要刚强起来的表现，就是你的爱要有根有基。你要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去活出这样的基督的爱。你要在所有人都是瞎子、瘸腿的人当中过一个正常的日子。但是爱是目的吗？不是，这就是这个经文的关键之所在。爱是目的吗？基督的爱在这个世界当中被彰显出来，这就是上帝的目的吗？是，所以20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这个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是指什么？就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能力。神要把这个生命的能力运行起来，就像上发条充满电一样，就叫圣灵在里面的工作。所以，凡是在圣灵里重生的，在基督里他联合的，他的生命是不可能不结果子的。就如同我们常常用植物来打比方，你看到这个植物开花结果，就说明里面的能力在源源不断、无时无刻的不在什么运行。那么，神要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呢？什么东西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呢？如果爱不是最终的目的，那什么才是最终的目的呢？什么才是最终的目的？21节，但愿，这就是保罗最后圣灵，为什么祷告是圣灵代替我们来说出上帝的旨意，就是但愿他是谁？这时候的他不是指圣父。而是三位一体的神，他要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啊，我刚才看到有人回答，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他要得荣耀，不准确。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在他的教会当中，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荣耀。他要在他的百姓当中，他用他宝血所赎回来的身体当中。要在他的儿子的里面得荣耀，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他的百姓，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国度的彰显。换句话说，他在教会当中，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国度里面得荣耀。他的国度在哪里？在天上吗？没有，他的国度要降临。他的国度只降临在耶路撒冷吗？不是，他的国度要遍满全地。上帝的荣耀要在全地被彰显，并且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旧约我刚才讲约书亚记第一章1到9节的标题是什么？你要刚强壮胆。你们知道，到了新约这个标题就要改了。新约的标题是什么？你使我们刚强壮胆。我刚才读的这一段3章的16节到20节这一段，你有见到一个你吗？啊，你有见到一个单数的对象吗？神要使你心里刚强吗？神要基督要因着你的心住在你的心里吗？要是你的爱心有根有基吗？只要照着运行在我的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吗？从来都没有。你们明白新约的奥秘吗？新约的奥秘在教会里面。我不反复跟你们讲吗？这就是教会观。教会观根本不是其他的人批评汪老师的，汪老师总想要牵走别人家的羊。这叫做教会观。什么叫做教会观？因为我们都因着父，按照他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我们都联合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要刚强壮胆。 新约的奥秘就是在于，待会我们要领圣餐，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任何一个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的基督徒，都联合在基督这样一个元首，唯一的元首身上，肢体不同，功用不同，各尽其职而已，但是都是你们，都是一个整体，都是一个身体，一个教会，一个生命，一个国度。所以你们要刚强壮胆，为什么？因为基督因着信与你们联合。所以你们要活出爱，你们要荣耀神，神要在他的教会和他的百姓，在他的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个21节是太伟大了。所以你们知道圣经为什么是上帝的默示，就是这种眼光，就保罗站在这个时候的这种眼光，这本书信叫做什么？叫做以弗所书，明白吗？为什么以弗所众教会的人读到这封书信，心里面就会阿们，说这是上帝在对我们说话？因为保罗根本不是在讲你们以弗所教会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不好，而是上帝要得荣，在他的教会里面，在他的基督耶稣里面。所以你们好，这是上帝在你心里面的工作，你们不好，上帝必定会把你们砍去，离开他的身体。但上帝的荣耀必定彰显，在哪里彰显？在基督里。在哪里彰显？在教会里。在哪里彰显？在国度里。在哪里？在全地。在哪里？在什么时间？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神的仆人一个个都会死的，但是神的旨意，他要荣耀彰显的旨意必定成就。所以你们，神要使你们刚强壮胆。好，这是今天的正道信息。今天的这个正道信息非常配合今天的圣餐。因为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这是他的身体，我的身体，就一个身体，这是单数，但却是为你们舍的，不是为你们中间敬虔的人舍的，不是为你们中间顺服的人舍的，不是为你们中间好人舍的，是为父所赐给我的你们舍的。然后耶稣基督说什么？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应当在教会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基督。不知道刚才我讲的这个重点你理解没有？待会讨论的时候我再次强调，因为我常常说，大部分的基督徒的信仰之所以错谬，因为你只是活在摩西律法之下，摩西之约之下。这里的含义就有两个：第一，你只活在律法之下，基督教信仰对你来说只是些规条；第二，你活在个人的是非善恶之下，个人的福和祸之下，没有在基督里。好，我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圣餐啊。或者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的教会你自己保守，你的百姓你自己买赎，你也必定带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父神荣耀的旨意，成就他的国度必定会遍满全地，全地都要称呼尊耶和华的名为圣，这样的一个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如此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